弟兄姐妹平安，10月27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The Burden of Wealth， 财富的重担或者财富的负担。引用的经文箴言13章8节，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有钱的人可能需用财富赎命，贫穷的人不必胆战心惊。那这一节经文呢，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 The Burden of Wealth， 财富的这个重担这个负担的标题之下呢，就讲说箴言13章8节的情况呢，可能是指绑票绑架或者是勒索。一个富有的家庭付出被索求的赎金，这似乎是赞同发财啊，想要富有的一个论证。那解经家呢，Trampolomian 是旧约非常有名的学者，是我在威敏的时候的旧约教授啊，不过现在他没有在那里教了。那这个解经家就指出啊，穷人，你如果很穷的话是无法回应如此的威胁，但在另一方面呢，穷人也不需要回应，因为没有人会试图从他们那里得赎金啊。那富人呢会经历什么？会经历到所谓的穷人是太小的目标以至于不会有的危险啊。这就是今天箴言13章第8节。哇，那你被绑架或你的孩子被绑架，你就要付赎金。那穷人听不见这样的危险，没有这种危险。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有钱人呢，他们有着别人所没有的压力和负担，他们呢被连环炮式的要求捐款啊和新项目的投资啊等等，那他们可能变得很孤单，因为很难知道他们真正的朋友是谁啊，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谁是奔着他们的钱财去的呢，很难判断嘛。同时呢，财富需要经常留意和关心才能保值和经营，就好像箴言27章23到24节说，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要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所以呢，财富所带来的烦恼啦、负担啦和责任是其他人不需要面对的。那要过有钱的生活，其实是需要对神更大的信心和依靠，而不是更少。大家都觉得有钱人不需要信靠神，只要信靠金钱就好。其实你信靠金钱你就信靠吧，到时候你被绑票啊，金钱可能今天的股票一崩了，你本来是世界50或200前200名有富人呢，你马上就崩盘变成一无所有。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对你的财富啊，你要去注意大卫正确的态度。在历代志上29章第10节到19节那里呢，大卫他在会众面前他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啊，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呢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其实这句话是教会每次奉献常常会提说的，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然后大卫在历代志上29章那里就继续讲，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着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 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所以你看啊，当提摩太凯勒牧师引用大卫他讲得很清楚，我们所有的你的财富大卫的态度你真的要留意，因为所有财富都是从神而来的这是历代志上29章10到19节。然后呢，在第二段最后，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去说对你的财富你要留意，你要注意大卫正确的态度，以及还有一个你要注意到的，那位更伟大的大卫对他自己财富的态度，那就是哥林多后书8章9节，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比大卫更伟大的那位大卫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用这个做今天的结语，要我们留意大卫他对财富对金钱的态度，以及那位更大的比大卫更大的那一位，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对财富富有的态度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完两段之后呢，他挑战我们反思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看过谁好好的他肩膀上担负着富裕的重担，但是他担得很不错很好，就是他是个有钱人，但这个有钱人却是合神心意的，你有没有看过？那你有没有看过谁又做得不那么好，就是说他肩膀上真的是有这个有钱，但是他承担这个有钱的重担呢，他做得不好，那其中不同是什么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祷告就是说，主啊，那些得到更多祝福的人，同时也领受了更大的责任和负担，这其中呢存在着一种公义如果你定义更大的成功祝福我的话呢，那我就求你借着你的恩典使我在承受这个成功所必要的那些智慧谦卑和爱心上呢，我能更多的成长，让我更有智慧更谦卑更有爱心。阿们。那其实呢，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到财富的重担呢第一点他要讲就是，这个重担如果以不好的来讲呢，就是你可能会被绑票，你可能会被勒索你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可能有别人所没有的那种压力跟负担，就是别人会想到要捐款就来找你别人如果自己有什么新项目，就想尽办法想要认识你，请你投资真的很烦你会感到很烦的。第三点，因为你太有钱了，大家都想跟你做朋友，可是跟你做朋友呢，心里都是因为你有钱，想要花你的钱，想要从你那里得到你的钱，所以呢，你很难知道谁是你真正的朋友然后第四点呢，有钱他很快就打水漂花完了，所以呢你要让他保值至少如果今天有100万，那至少要保一年还要有100万，甚至还要能赚要经营，对吧？所以呢你要常常花时间去留意关心真的是很烦恼，很这个责任很重大的，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当你随着财富有这些来的时候，他有一个重担，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那我们最好的那位美德不是只有大卫，大卫认知到所有的财富都是从神而得，所以我们要把从神而得的奉献回去给神包括建圣殿，意思就是以今天来讲，就是神的国、神的义、教会、本地本家等等。那不单单是留意大卫他的正确态度，更是那一位最伟大的，比大卫还伟大的那一位，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基督他不是说从你而来的我就奉献回去给你，他是什么？他本来就是富足，但是呢为我们最后呢成为贫穷，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因为他为我们成为贫穷，把他的富有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当你明白这五点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要看第六点，就是你身边有没有这些案例哦。我看那些有钱人哦，真的对啊，他在教会里面会被人家找去投资新项目，然后呢刚开始呢人家会说啊，你投资多少就会回收多少，哇你一想哇投资报酬率回收那么高，你立马投资，就没想到下周真的他就给你带来10000块，所以你就很高兴再投资投资10万哦，哇那下次给你带来20000，那你就更高兴，他下次又跟你讲投资50万，你想都不想你就投资进去，结果呢打水漂没了，生意失败了，他就说啊这个因为产权不清楚，啊因为什么很抱歉啊，结果你这50万呢其实你只拿回了起先给你10000跟20000、30000，所以你损失了47万，你知道吗啊，所以呢你常常会被人家追着，甚至有钱呢我记得 W 城市有一个姐妹就讲说我们教会的人常常齁那些长老就会来找我，就说啊教会现在呢冬天到了，那夏天那批棉被齁已经生霉了不能用了，所以就要他奉献就他就常常被指定要奉献的所以呢他说不奉献也不行，我说奉献不是甘心乐意吗，他说但是人家长老就直接来跟你讲嘛，那你又不能不奉献，后来我就问他为什么面子嘛，所以你是为了面子而奉献，而不是真的参与神的国，所以你看没有，你也很懊恼你知道吗，那谁做的就是很有钱但做的不好，他这个财富的负担他没有把它变得更好呢，那你看所有的富家富贵人家那什么香港啊或台湾啊那些有钱人，然后就有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小四小五，然后呢走以后呢大老婆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啊，那二老婆当然也是很厉害啦，小三呢当然也要插一脚啊，所以呢各个孩子不管男的女的都在争什么遗产，然后呢反目他们并不会说啊他们是同父异母那他们有血缘，至少半个血缘关系吧，然后彼此相爱，不会的不会的，所以然后那些借着贪污得来的那种财富，然后转眼之间财富呢就像长了翅膀飞去被人家查到，然后关到监牢，这些多得很，所以呢这个案例齁我们都想都可以想，但问题就是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自己不是那么有钱，就是你已经有钱了，但你认为说啊，我还不是全世界哦，全中国我的国家里面什么前50名、前100名有钱人，可是如果总数的人口假设这个人口有好几百万。然后你是好几百万的一半以上，就是说你是中上，你中上你就在你那个国家的人口的一半以上，那你就算是很有钱了，你知道吗？但你说哎，不这还不算有钱，我一定要前100名才算啊，难怪你们家的孩子都是好吃懒做都是花钱呢眼睛不眨的反正就是吃香喝辣的，哎，我跟你讲最后一点。得到更多祝福的人多给谁向谁都要，就领受更大的责任跟负担，神国里面的负担托付给你，而不是让你呢炫耀，让你呢吃香喝辣的。那这个在提摩太凯勒牧师的今天的祷告就讲得很清楚，神就定规如此，这里面就有一个公义一个公平在里面所以呢他的祷告是这样，神啊如果你定义真的祝福我以更大的成功，那我们真的要继承要领受更大的成功，你必须要有跟更大的成功相匹配的更大的更多的智慧，更大的更多的谦卑，更大的更多的爱心。那这个必要的智慧谦卑爱心，如果神真的祝福你让你成功的话，那你应该求神借着神的恩典让你在智慧上谦卑上爱心上更多的成长。所以智慧那就是人人找你投资，而不是为了面子你就去投资，你要想清楚 要有智慧，对吧？人人都找你奉献，你要想清楚。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当初看着我们的事工，他觉得很震撼，这个真的很改变人，改变人心。所以呢，他一年啊，他就真的一年支持我们50,000块美金。在当年啊，这是大数字，是他钱财的一半，每个月收入的一半。然后呢，他会去参加一些比方说专题，那些专题讲员啊，比方说他到我们神学院，那个牧师在上面一讲啊，我们这个什么几年计划，我们现在是盖了什么堂什么堂什么堂，我们的计划要再怎么样，所以需要奉献。他眼睛眨都不眨啊，当我跟别人介绍说啊，这是我的朋友啊，谁谁谁，因为到了神学院嘛，参加我们的这个整个对外开放的这个什么纪念会嘛，就那个财务同工啊，因为认识嘛，就这样子就顺便介绍一下就说啊，李老师这是我的朋友，然后呢他们就说啊。欢迎你来参加，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奉献，请你一定要支持我们，将来我们神学院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结果呢，他都没有去就是说详细的知道，他就哗就奉献了就当场开了一张支票2,000块美金。这不是小数字，我当年的工资一个月才1000多一点点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查都不查呢？所以你知道吗？有钱你也会这样啊！你要有智慧啊！这个是必要的。就好像美国的教会，在美国的各个教会，像我们的事工，我们要到不同教会去募款的时候呢，哇！当时我们要为了神学院募款，包括书啊，包括就是想要买书，想要请就是如果每一个老师来。我们都要付他们来回的机票啊，大概差不多1500美金，然后还要负担他们的讲课费用，比方说要给他们至少1000块美金，那一个老师就要2500，每一个课程我们至少要2500美金，你知道吗？至少，那就不要谈别的。那很多教会呢，他们就要我们说明，那我们也说得很正当，可是呢，一般来说哈。华人教会是这样，他们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每一个人都做了预算可是因为跟你没有关系，然后通常他们就不支持，所以美国很多很多华人的大教会我们都不认识啊，都不支持啊，对啊，所以你知道支持我的到今天，就是我以前在宾州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母会就宾州那边的，那他们每个月就支持我100块。然后呢，有一次我们的母会的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嫁到了Virginia 州，然后那边呢她有一次就请我去讲，然后刚好那个牧师是以前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我还是平信徒，他是我们退休会的讲员，然后我有送他回去，后来我蒙召去读神学院，路过他家住夜的时候，所以他有跟我谈。有问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读神学院等等等等，为什么不读完博士再去读神学院等等等等所以呢他还出了一个题目给我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离婚了然后呢过了2-3年他要再婚，你要不要给他证婚他问我一些问题，那时候我都还没去读神学院呢，我只是带着申请表要去神学院，我人都还没有申请，他就这样问我，然后我就回答，所以这个牧师就认识我，所以当我被介绍到他们教会去做讲员的时候，刚好碰到这位M 牧师，那他认识我，然后跟弟兄姐妹谈，知道我在纽约做校园施工都是要募款，所以呢他们教会就支持我，所以呢就两个教会，然后后来我的师兄张牧师他在 New Jersey 牧会，所以呢他也介绍我去他们教会所以呢他们也支持我，所以你知道就三个教会，其他都是我们去讲到人们认识我们然后才说哦我认识你，然后知道你为人才支持你，所以呢当你真的要支持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有智慧的去支持他 有一些人像什么他们写那个文章啊就要求打赏啊，啊有一些人呢就是啊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然后他们自己的平台上，然后也要求别人打赏。我最近在脸书看到好几个揭发这些事情，然后就说这些人都偷他们的东西，还厚脸皮要求打赏。他们所做的就只是一个转，我把你的东西转过来我这里刊登，然后呢原作者 原先的讲员没有一毛钱，钱都打赏到你那里去。所以最近脸书很多华人啊，就是在抨击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这么做。然后呢他们取得这个名称真的还一副让你觉得他们很爱主的样子。甚至有一个姐妹啊，在生命季刊，她被生命季刊还真的有church discipline， 有管训，因为她加入他们，但是她后来就做了很多就是要怎么讲，就是真的有这个事实查明这个姐妹也道歉也认罪，但是还是不断在换，有好多个人的博格，是博格吗，个人的平台，然后其中都有什么抑郁症啊自杀群啊，然后就在这里面混吃混喝的。哎，这种人，那我有没有被人家骂过？有啊，竟然有人骂我是教会的瘟疫啊，说什么我是敛财啊神棍啊，我笑得要死啊。然后百孩子母说算了不用回应啊，我们李监事也说不需要回应，所以我也没有回应。但是你如果指责我其他的罪，我估计 99.9% 大概都可以成立，但是唯独在金钱上你要指责我，大概 99.9% 都不会成立，不可能成立。你说老师你脾气不好，对。你说老师你有偶像，对啊。你说老师你这个那个，对啊，都可以。那你说我在金钱上是神棍，那真的很可笑啊。你不知道我讲到的费用我都不拿吗？你不知道我教课的费用我都不拿吗？你不知道我辅导费用我都不拿吗？这个费用全部都进到机构了啊。所以要想一想吧，当你有更多的钱的时候，你需要有更多的智慧啊，去投资也好，去资助人也好，去扶持神国事工也好，还有呢你需要更多的谦卑，因为这真的不是你劳力所得，这是神，你是从神而得的。所以你要信靠神真的是要比穷人有更大的信心。我们总觉得是穷人才会信靠神，因为没钱嘛，错了。有钱人要更加的谦卑，更加有智慧，更加的爱心，活在神面前，过得了上帝那一关。不然有钱人要进神的国真的是比骆驼过那个针眼还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需要有更大的信心，更大的对神的依靠。然后呢你需要有爱心，爱心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你的责任，然后你要想要怎么去参与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当然不是说那我你一直来找我要鱼我就一直给你鱼吃，不是的。你要教他钓鱼，你要帮助他，训练他，到最后他能够去自己能够谋生等等等等。这个是不容易啊。所以谁做得好呢？那当然我觉得很多做得好的人不一定都很有钱。我跟你讲很有意思啊。不一定很有钱的人反而很爱主，反而多多奉献支持。那些很有钱的人呢是很吝啬的，一毛不拔。像我们机构支持我们的人呢不是大富大贵的人，真的不是。但是他们就是他们就是爱主，他们就是会支持神国事工。所以呢我们常常讲有一些机构如果他们是依靠那些很有钱的人大财团来支持意思就有几万几十万了，结果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这些机构就咵咵咵都倒。为什么？因为撑不下，因为这些有钱人没有奉献嘛，都垮了嘛，经济不景气，钱财垮了，投资垮了嘛。然后呢那些靠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朝九晚五，然后他每个月就只能固定给你100块美金的人你知道吗？这些人反而就是还是很努力还是固定给你100块。那我就想这些有钱人拿100觉得太少，所以呢他会给你10000。可是等你没钱呢，你明白吗？那这些没钱的人呢，他们钱少，拿100就是很多了，就是寡妇的2个小钱。但是呢他会一直持续很忠心。所以 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反过来你可能要问你自己，你自己做得好吗？你想要更成功，那你知道更成功你需要领受这个成功有它必要的智慧、谦卑和爱心吗？很多人都想要属灵上成功或属事上成功，但是你知道你需要有更多的智慧、谦卑和爱心吗？谦卑在神面前，知道所有都是从他而来吗？离开他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吗？那包括讲道也是，讲课也是，查经也是。否则呢，你靠你自己，然后呢把所有的参考书、所有的解经书都看过，你不一定会讲很好的道。你会给人家感觉就是有一个教会的会友曾经跟我抱怨就是说这个T 牧师讲到呢说讲的好像很好啦，就是说神学上挑不出毛病啦，但是呢就是讲完了我们就像上神学课，就是就这样，然后也没什么，就是说有理论基础在里面，但是没有生命在里面。那我们传讲是什么？生命之道。所以不是只是有理论了，你自己还有生命嘛，对吧？那你为什么没有生命？因为你对人的灵魂因为那个牧师我认识，因为他也来找过我辅导他对人的灵魂是没有负担的，所以真的是蛮可惜的。天父，我们来到你荣耀宝座前，我们真的知道从你这里领受更多，我们就承受更多的责任和负担，特别在金钱这上面，为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他们很多因为经济起飞发展，所以呢很多人呢一下子好像这个竟然就是说一栋房屋拆迁就有150万或500万，哇，那真的是很大的数字，不知道这个如果是我们这一辈子要工作几年才会有了。但是呢他们钱财来得容易，他们也可能就忘记了在你里面他们是从你而得，他们想象中可能是从这个国家得的，因为他们卖了祖产，卖了那块地，但是他们忘记了真的日光之下所有的都是上帝你的。那不管你借着地上什么样的单位、什么样的团体、什么样的个人让弟兄姐妹拥有这些所谓的财富吧，还是从你而来的。如果他们忘记了，他们很容易就甚至连这个房子哇500万，那500万的10亿要奉献出来，他们可能都忘记要奉献。他们会觉得说10亿是指个人薪资，忘记了所有你的奖金、所有意外之财、所有等等都是1/10，而且你说捐的甘心乐意是你所喜悦的，所以不是10亿而已。但是呢我们这些很有钱的人呢未必能够做得好，那中等有钱的人也不自己觉得，他们不觉得自己很有钱，所以他们也不觉得他们有更多的责任和负担。真是求你让我们常常默想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恩典。主啊，因为你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使我们因为你贫穷了，你把你的富有给了我们，我们成为富足，我们在灵命上富足，我们拥有天上一切各样的属灵福气，天父你在基督里都赏赐给我们了。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把这属灵的福气流淌给我们的邻舍，包括对我们邻舍的关怀，特别在疫情、特别在动荡不安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如果是在物质上富足，那也是出于你在神国里面你有安排的。求你让我们这些比穷人稍微有钱的人，可以在别人的需要上也看到我们的责任。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谦卑和爱，去辅助、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愿我们主、我们的神帮助我们，不是以财富为傲，也不是以财富沾沾自喜，否则我们的财富真的会是我们生命的赎价。我就认识这样的姐妹，因为太有钱了被绑架，现在对谁都不信任。主啊，求你也真的是医治她，让她因为信任你，也知道这是从你这里所允许发生的事情，让她也学生命的功课，就是真的认识周围的朋友，而不是傻乎乎的然后就听信别人的话语。 愿主教导我们过关斩六将，在金钱上能够得胜，能够侍奉你，而不是侍奉马门，以至于当你把祝福加给我们的时候，这个资财不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和负担，不会成为我们的烦恼和像威吓的声音。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耶和华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是让我们富足，而且不加上忧虑的。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